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，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。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，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。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课程启示录，我是李月欣。在这个课程30课的课程当中啊，月欣跟你一起的来研读启示录。在上一课开始呢，我们已经读到启示录的第19章第11节这一部分的经文。其实呢，启示录的19章11节到21章8节，启示录的19章11节到21章8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，里面呢就提到在末世的这个日子当中最后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有七件的事情。那么在上一课25课里面呢，我们已经讲过了七件事里面的其中三件事情，头三件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关于基督的再来。约翰呢，在异象里面，他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的白马，然后呢，有一位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。这一位呢，他审判、征战都是按着公义的。这一位呢，就是耶稣基督。然后呢，第二件事情约翰记载的呢，就是有一个大筵席的邀约。约翰看见有一位的天使呢，站在日头当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的呼喊，也发出一个邀请，就是请这些的飞鸟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。那么筵席上的佳肴到底是什么呢？原来呢，就是那些不属于上帝的，那些拒绝救恩的人，他们的肉，他们的尸体。这里就表达出一切拒绝上帝救恩的人，他们的下场其实跟兽、跟假先知是一样的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，其实也是一个终局。第三件事情约翰记载的呢，就是关于魔鬼撒旦被捆绑这件事情。在幕后的日子当中呢，魔鬼撒旦会被抓住，然后呢被捆绑一千年，被扔在无底坑里面，用硬封上。但是呢，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呢，魔鬼撒旦必须暂时被释放。那当中呢，也有一些关于末世的真理在里面。那上一课我们也谈到呢，关于这一千年呢，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啊，虽然篇幅不是很长，但是呢就是千禧年末世论里面的千禧年观点的一个基础的经文。刚刚月欣呢跟你温习过上一课25课最后的七件事里面的头三件事情，今天呢在我们这一课26课里面呢，月欣要继续的跟你谈剩下来的四件事情是什么。第四件事情呢，就是在启示录的20章4节到6节，启示录的20章4节到6节，请你翻开启示录的这一部分的经文。第四件事情呢，也是跟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一千年有关系的，千禧年的统治。我们先来读20章的第4节。约翰说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些跟基督一同作王的，很明显就是那些对主忠贞、不肯向兽和兽像屈膝的得胜者。经文也提到那些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 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、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。这群人到底是谁已经很清楚了。在这节经文当中啊，提到灵魂这个字，灵魂是呼应着启示录的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那段经文里面呢，也曾经提到过灵魂。我们还记得呢，是那些在祭坛下的殉道者的灵魂。我们发现来到第二十章这里，这些的殉道者终于沉冤得雪，而且呢，他们要跟基督一同的作王。启示录的二十章第五节提到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。约翰特别的指出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。至于第二次的复活呢，就记载在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三节。二十章十三节，经文提到其余的死人，指的呢，也就是一切未信的人、不肯相信的人。这批人呢，将会在第二次的复活的时候呢，他们才会复活，而且他们要接受审判。所以约翰就指出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这么说。那这里呢，就提到第二次的死，诶，也就是说呢，有第一次的死存在。有一些支持无千禧年观点的学者呢，他们相信头一次的死指的呢是人灵性的死亡，而第一次的复活呢，就是指灵命的复活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重生。很明显呢，无千观点的学者呢，他们是以一个象征的角度来理解第一次的死跟第一次的复活。那月星个人呢，并不是无千派。我个人比较相信的呢，就是第一次的死应该是指身体的死，而第二次的死呢，指的呢就是永远的灭亡。那在启示录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，历世历代那些得胜的，也就是对主忠贞、不肯拜兽和受兽印记的，都是有福了、圣洁了。他们有福，因为他们不再受死的权势来辖制，不用经历永远的灭亡，而且他们得以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且跟基督作王一千年。他们也是圣洁了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向兽屈膝，不愿意跟那些人同流合污，而坚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。殉道者的死，可能在世人的眼中，他们是彻底的失败。但真相呢，是刚刚相反。这些忠贞的得胜的人，他们是借着殉道而得胜的，而且呢，他们要跟基督一起的作王。这是最后七件事里面的第四件事情，千禧年的统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谈一谈第五件的事情。经文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七节到十节这一段经文里面，这里呢，谈到最后的一场战争。刚刚我们提到有一千年信徒跟基督作王的时间，之前呢，我们也提到呢，魔鬼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，暂时的被捆绑。那我们都很关心的呢，就是一千年以后又怎么样呢？启示录的二十章七节到八节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。经文就告诉我们，撒旦被捆绑一千年以后就会被释放， 最后的战争和最后的审判随即展开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20章7节到8节里面呢提到哥格和马各。其实呢，这两个名称有旧约的背景的。约翰是引用了以西结书38章到39章的经文，以西结书38到39章的经文。在当时啊，以西结先知他预言以色列要被更新，然后呢，马各地的哥格引发了一场的大战。那其实哥格是国王的名称，国王的名字，而马各呢就是地名。那所以呢，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，马各地的哥格就代表着以色列的仇敌，以色列的仇敌。约翰借用了这个地名，在启示录当中转化成为列国的名字。所以呢，哥格和马各整个就代表上帝百姓的仇敌。这个仇敌在千禧年之后要跟上帝的百姓来征战。20章的第9节说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了他们。这群人好像是人多势众，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，也就是跟随上帝的群体，被他们包围围困。但是呢，这些仇敌不会得胜，反而要按上帝公义的审判被火烧灭，而迷惑他们的呢也会遭到审判。20章第10节说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也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，魔鬼撒旦会不惜用尽一切的方法，而且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去迷惑众生。启示录如此的提醒信徒，也就意味着我们基督徒也有机会被迷惑的，所以必须警醒谨守。不过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知道撒旦活动的时间和范围都是在上帝的许可之内的，他绝对不能够逾越上帝所设定的界限。我们读启示录的20章第1节，记载约翰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捉住撒旦，把他捆绑1000年。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一位的天使就足以捆绑撒旦了。而更重要的呢，就是魔鬼撒旦虽然会再被释放，但是他的终局已经定下来了，他最终要被毁灭，他命定是失败的。这是启示录里面最后的7件事情里面的第5件事，最后的一战。然后第6件事情又是什么呢？20章的11节到15节，20章11节到15节这里提到最后的审判，而且呢是紧紧接着最后的战争之后的，这是一个永恒的审判。20章11节，约翰记载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没有可见之处了。启示录从开始到末了，焦点都是天上的宝座和坐宝座的。那这里提到宝座是很大的，而且是白的。有学者就指出，这是象征上帝的荣耀和圣洁，天地都逃避那坐宝座的，突出了上帝的威严远远超过他所创造的天地。从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的到底是谁呢？约翰很清楚地说明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那这是一段关于末后审判的最重要的经文之一。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白色大宝座有几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，每个人都得面对上帝的审判，没有人得以豁免的。第二个特征，这个审判是公平的，每个人都是按着自己所行的受审判，个人所行的都有记录案卷里，个人就是凭着这些的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第三个特征，象征罪恶的海、死亡、阴间都不能够阻止审判的来临，他们也不能够拘禁人，反而要顺服上帝的命令，交出死人接受审判。第四个特征，就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会被扔在火湖里，但是审判的结果不但是不幸的人要永远的灭亡，连死亡本身也要被烧灭。
做宝座的说，看哪、啊、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，
是的，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，我是李月欣。这两课呢，我们谈到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发生的最后的七件事情。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，七件事情呢是很紧凑的，一件接一件的记载的。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第六件的事情了，就是最后的审判。我们刚刚也提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提到里面有几个特征。那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反应呢？想到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那位圣洁公义的主，我们的一生和所有的行为都要展露在审判台前。我相信呢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弟兄姊妹读到这个幕后的图画的时候，心里面呢一定有很深刻的感受。是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审判的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审判台前站立得住，甚至刚刚我们提过了，死亡和阴间都不能够成为人的藏身之处，因为到了审判的时候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死亡和阴间会悉数的把死人交出来接受审判。那当然，基督徒在末后所接受的审判，跟那些不肯接受救恩的人所接受的审判呢，是不一样的。基督徒实在要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不用进入永远的灭亡。那我们不用灭亡，不是因为我们够善良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善行，不是这样，那是因为羔羊买赎了我们，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，把我们原本满是罪污的衣裳洗白净了，叫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得称为义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忽略了一点，圣经很清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个人要按着所行的受审判，基督徒也要在上帝的面前交账。我们是蒙恩的人，但是却不代表得了救恩就可以任意妄为，随意的犯罪。其实呢，在新约当中，除了启示录以外呢，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强调信徒面对将来的审判的时候应该如何度日。比如说在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，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，保罗就提到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尽事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 在另外一处的地方，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彼得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，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还有约翰呢，他在约翰一书三章三节，约翰一书三章三节也提醒我们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你发现呢，刚刚月星跟你读出的这些的经文呢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就是当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生命需要具备一种的素质，就是要圣洁。那个预备好要迎接主的人，他必定是竭力活出圣洁的。弟兄姊妹，让启示录的信息提醒我们，审判对我们来说意义在哪里？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还有一方面呢，就是如果有人在审判台前被定罪，绝对不是上帝不公义，而是因为他们所行的，他们理当受到刑罚。就让这一幅末世审判的图画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提醒，提醒我们警醒谨守，活出圣洁。这是第六件事情，最后的审判。然后呢，最后的最后一件事情，也就是第七件事情，在21章1节到8节，挺长的一段经文，里面提到新天新地。上帝为那些跟随龙兽假先知的人预备了硫磺的火湖，而为忠贞跟随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。约翰在异象当中，他看见一个新天新地。21章1节，约翰说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新天新地和先前的天地，先前的事，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。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呢，早就已经出现过新天新地这个名字了。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里面就提到，看啊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刚刚月星也跟你提过了，连象征罪恶的海呢，在新天新地当中也不复存在了。在21章2节，约翰继续的记载他所看见的异象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圣城耶路撒冷是上帝同在的象征，这个圣城好像新妇一样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预备好了，这个动词呢，在原文当中是完成式的动词，也就是说，上帝为他的子民早就已经预备了一个好地方。第三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耶稣又名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，上帝的独生子成了肉身来到世间，与人同在，又为人成就救恩。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上帝与人的同在在新天新地当中彻彻底底的实现了。不单单如此，神还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先前的天地充满着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疼痛，事实上，人自从犯罪堕落，被逐出伊甸园以后，就离不开眼泪、死亡、悲哀、哭号、疼痛。 人的罪也破坏了上帝所创造美好的大自然。我们看到我们身处的大地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的。但是有一天，旧的天地要过去，新天新地要来，在其中再没有因着罪带来的痛苦。这一切呢，都是上帝为他的子民而做的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21章5节到7节又提到，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上帝为我们把一切都更新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美甲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他们要做神的子民，神要做他们的神。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完全了旧约里面出埃及和众先知宣告的应许。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他们的神，在新天新地当中完全的实现了。那在这个终局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，这是新的，是必然成就的，所以呢，约翰要受命写下来作为一个凭据。第二个特征，21章6节指出这一切都要应验，都成了，这句话我们留意哈。因为呢，启示这些印象的那一位，他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创始成终者，他也是赐生命的那一位，所以呢，他赐生命的应许是可信的。启示录的7章17节已经讲过，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得胜的能够喝这生命泉，相反拜兽和兽兽印记的人，约翰形容为胆怯的、不幸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哪里呢？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弟兄姊妹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生与死的抉择。当我们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，一定要靠主胜过胆怯的、不幸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等等的罪恶。千万不要与这些的罪恶有份，也不要跟这些人有份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行这一切恶的人，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愿神的话语提醒我们。好，今天呢这一课呢，月星就跟你谈到这里，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超过你今生一切所有。